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හ්ම්今天要讲一些 处理大家禅修的问题，首先讲一下，怎么行禅。其实呢，行禅我们要做的是一样的。 持续守护在你的业处，在《大念处经》或者是《念处经》，有两部，一部是《大念处经》，一部是《念处经》。《大念处经》是后面有加了这个四圣地品，其他的都一样。那这两部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这是修行的经，禅修的经，也很清楚的讲，这个明觉品。 或者是正知Sampajjana，在这个Sampajjana的修行明觉品里面，注疏有很清楚的讲解。在《大念处经》的注疏有很清楚的讲解，这个Sampajjana分成四种，明觉分成四种。第一种是Sattaka Sampajjana，目的正知或者是目的明觉。 传统的翻译是正知，但是它的意思比较靠近明觉，它是一种慧心说的作用。目的，明觉，醒觉到你的目的。第二是 Sabaya Sampajjana， 合适明觉，适合吗？这个明觉。第三种明觉。 Gojara Sampajjana， 行界明觉，字体是写成行路的行，世界的界，行界。第一是目的，第二是合适或者是适合，合适适合不适合，合适明觉。第三种是行界明觉，第四是 Asammoha Sampajjana， 无痴明觉，无痴没有痴没有疑痴。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三种，这四种明觉对我们的修行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忘了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有些人说我要看，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我，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是符合不符合那个目的。很多人讲适合不适合。 以前我也曾经想过修禅，很辛苦。我读法律这个科目对我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掌握。但是它符合我的目的吗？我的人生的目的？它不能够带我解脱，不能带我灭苦。所以纵然对我来讲非常的适合，因为我学起来得心应手。 但是呢，它不符合我人生的目的。我要离苦得乐的目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是因为我感觉良好，没有用，所以我要放掉它。它能够帮我达到我的目的吗？所以目的明觉很重要。如果目的都错了，那你在那边精进勤奋，结果徒劳而已，因为。 它不能够让你达到你的目的，你做了很多，但是不达到目的，徒劳，不要做这样的事。合适，有些时候你知道你的目的，但是你做的东西适合吗？每一次要说话适合吗？是，我们说这个适合吗？扰乱了自己，沉默，静静。 我去帮人适合吗？帮得到吗？有些时候我们不清楚，只是感觉上我的目的良好，我要帮人，但是自己有多少材料，都是准备好了没有？人家能接受吗？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要帮，我们的用意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做一大堆不适合的事情也没有用。好，第三，就是不忘记你手头的目标。你现在，你在外头，你在驾车的时候，适合看呼吸吗？不适合。目的也许好，时时刻刻守护你的业处，但是驾车的时候，你去守护你的业处，你就看着那个呼吸，惨了。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车子来啊，来来往往啊？有些时候，可能车祸。这不是修这个安般念的时刻，驾车的时候绝对不是修安般念的时刻，但是你就在那个时候修，那不适合，他就会出事。那这个不是师父的过失，不是佛陀的过失，是自己不了解这个东西不适合。所以呢，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目的和事，然后行戒。就是你要记得时时刻刻在这种安全的地方禅修道场，或者在禅修营里，你没有什么压力，那你就可以全心投入在你的业处，走路也是他，坐也是他，躺也是他，一直到你睡着醒觉的时候一直都是他。听法的时候适合吗？那不适合。听法要全心一听，才能了解。你听法的时候呢，你去分心注意你的呼吸，那不适合，因为这个不是时候。这个时候要全心全意再去了解。那其实传统上礼佛，我们也没有礼佛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心意念佛的功德，那我们顶礼下去。所以礼佛也是不属于没有不归纳在这个修禅的这个修守业处的那个过程，因为礼佛的时候呢，你的心安住是佛的功德。好，那么行戒明觉很重要，在清净道路里面也很强调，在经这个大念处经的注疏里面也非常的强调。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他去托钵去的时候，他醒觉他的业处知道吗？禅修的目标。现在你们的业处就是呼吸、入息和出息，或者是禅相，就是这样而已。那么他醒觉他的业处，那中间托钵的过程中他也醒觉他的业处，回来的时候他忘了他的业处，这样子的人呢很难修行成就。如果是出去的时候他醒觉他的业处，中间他忘了他的业处，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忘了他的业处，这样也是不能。如果是出去的时候他忘了他的业处，半路他想起，他警惕啊，我要记得我的业处，中间回的时候他又忘了，这样的人也不能成就，很难成就。然后呢，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去突破的时候呢，他记得他的业处，中间他忘了，回来他记得啊，这也可以。关键在于如果一个人他出去托钵的时候，一个出家人托钵的时候他记得他的业处，走的时候他记得他的业处，回来他记得他的业处，这种人可以成就。如果是去的时候忘了，过程也忘了，回的时候记得，他也有成就的希望，也有成就的希望。但是那个希望不如那个整个过程都记得都不忘业处的人。为什么？它不是迷信，它是一种新的模式，虎头蛇尾的模式是很难成就的。精进力持续的人是有希望成就的。然后如果开头不好，到关键时刻醒觉冲刺的那个还有一点希望，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最后关键冲刺的时候呢，他就突破了。但是呢，虎头蛇尾的，最后在关键时候总结不好的，这样的人很难成就。所以这个行戒明觉告诉我们很重要，它是一种新的模式。 你这个模式一定要对，你这个模式不对，你打坐的时候也不会对，也不会对，那模式要对。所以行气明觉很重要，你们要好好的守护你的行气明觉。所以从早上起来还没有起床行觉，我有些学生他们努力行气明觉到什么程度，他一醒来的时候他会知道他在吸气中醒来还是在呼气中醒来，他睡着的时候他会知道他在吸气中睡着还是呼气中睡着啊，这样的学生肯定成就，肯定。为什么？因为他的行气明觉守得那么好，不走漏，从早上起来到睡着一直都守护。他的妄念在吸气中起来还是在呼气中升起他也知道。这样子的守护方式能成功，能够成功，因为那个新的模式非常的殊胜。好，带着这样的心，我们了解到虽然坐禅是坐是最定的一个姿态，双盘也好，单盘也好，上盘也好，关键就在于背能够直，然后全身放松，两样东西而已，背直，感觉直，不一定要看起来很直，你感觉到直就算是不错了，因为我们的背没有可能100%直的，在生理学里面所以是不可能100%那个一条直线，这样不像扯一样不可能，但是是一种感觉，你感觉到直，感觉上好像有一个挂钩把你的头这里拉起来，拉到完就是对了，拉到完然后你放松，然后全身像豆腐贴着身上，这个姿态就对。站立的时候也是这个姿态，如果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姿态，那是对。也就是如果有学太极的人知道顶头悬，虚灵顶劲啊，就是那种感觉，姿态。然后你能够这样子专注，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的修法是一样的，行住坐卧一直都是呼吸啊，如果有禅相的啊，行住坐卧都是禅相，如果开着眼睛也看到禅相，那就在这看着它，心专注它啊，如果开着这个是比较少的就要蛮强的定力才能够不然你就是一直注意着呼吸，保持不忘，只要你心还有走漏，那么呢这个就要把这个走漏就像漏洞，像一个桶漏洞了，你要把那个漏洞补上去，能够少一个漏洞就是进步，少一个漏洞就是进步，你要这样子想好，行禅也是这样子的坐站立禅也是这样子的，卧禅也是这样的，坐禅也是这样，一直都是只有一个目标当然有些人问他们可能在别处学过不同的走禅方式，觉得走禅的正念一定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看你修什么方法，如果你修慈心，行禅也是散播慈心卧也是散播慈心，站立也是散播慈心，坐着也是散播慈心，如果你修边住定就时时刻刻都是边住定，是这样子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在行禅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脚底？因为行气明觉是训练，就是这样，而且那个修行本身就是这样，你的目标就是不要离开。那有些人认为我专注呼吸，但我没有注意到脚底，我没正念了，不是。其实正念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四念处，观身身念处，观受受念处，观心心念处，观法法念处，身受心法，其实已经涵盖了世间的一切的目标，特别是法念处，所有我们心能够知道的目标都涵盖了，没有什么东西不在这个目标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不在我们，只要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经验都是我们正念的目标这个很清楚的，在无我相经里面设的修法是五蕴法，五蕴修五蕴法 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已经是我们整个生命。然后在燃烧经还有很多类似燃烧经的经里面讲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门都一样，佛陀只是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来讲解同样的东西。你讲名色法讲的是生命，讲色受想行识讲的是生命，你的世界。然后呢讲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在讲你的生命，也是你的世界。不同的手法，去佛陀用不同的手法来引导弟子们知道，去了知他们生命的经验。简单讲就是你的世界，你感知你感知这个世界的这一切过程，都是我们修禅的可以是正念的目标。好，那止禅的时候又不同，止禅的时候正念的目标跟观禅的时候正念的目标又不同。观禅的时候的正念的目标是究竟法，究竟色法，究竟明法。等下我再回来止禅。究竟色法，究竟明法是什么？那你要看阿毗达摩。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对这个究竟法的定义不一样。大家都同意，大家都知道观禅一定是要以究竟法为观禅的目标。但是定义不一样啊，这个也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呢我们佛陀对这个观这个究竟法的定义已经很清楚的写在这个论藏里面，阿毗达摩。阿底巴毗达摩里面有一本是关于到概念法的，其他的都是很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究竟法。那究竟法它讲的是什么？究竟色法。如果你人我们每一个人有无数的那个比原子还小的单位组合而成，这个比原子还小的单位我们叫做卡拉巴，叫做色聚，色颜色的色，物质聚集合，色聚。这个色聚比原子还小的单位，它是刹那生灭的。然后每一个色聚它是由什么成分而组成啊？这个不是肉眼看的，这个是要用观照，用定力，用智慧之光去观照的。然后呢最小的单位它再分，分到再分就不能再分了，你再不能够再给它切一半了啊，这个是最后的单位的，这个叫色聚。然后呢它也是由最少有八个成分，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然后如果是眼睛帮助我们看到的，它还有眼睛色跟命根，耳朵的还有耳睛色跟命根，鼻子的还有鼻睛色跟命根，身体的还有身睛色跟命根等等，石头的也一样，舌净色、舌净色和明根，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性别的也有，男性的也有，女性的也有，好，这些就是究竟，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啊，这些就是究竟法。然后心也是一样，刹那生灭，我们的心刹那生灭，心是每一个刹那都在生灭，然后一个心是它有许许多多的成分组合而成，正念啊，信心啊。若不好的是贪啊、嗔啊、欲啊，很多的。比如说，如果你入初禅，有34种明法，一种心事跟33种心所等等，很多啊。这一切究竟，这个叫究竟法，在阿毗达摩里面写得很清楚，这是究竟法。巴拉玛达达玛，那你以究竟法为目标啊，你修观禅，当时的那个过醒觉，那一个不忘醒觉。了知了了分明的心，那个心的状态，那个是正念，观禅的正念。好，那止禅的时候呢，止禅的正念就不一样了。止禅的正念不一样，除了是事无边处定和这个非想非非想，它是以究竟法为目标，就是以心识为目标，其他的都是概念，以概念为目标。你的禅相也是一种概念法目标。好，那你这个目标，你这样子去专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里要给你了解的就是这个不同的修法的时候呢，你的正念的目标是不同的。如果是修究竟法，这是无常苦我的目标，如果是缘起法，过去的苦 苦跟苦因，现在和未来啊，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的关照，然后呢照后来观他的无常苦无我，这是观禅。观禅基本上就是观苦圣地跟极圣地的无常苦无我现象，简单讲就是这样。苦圣地就是五蕴，极圣地就是缘起，它缘起之它的因。好，再暂时把它放一边。然后现在是止禅，我们在这里 大家都在修止禅。而在止禅它有很多种，如果你修的是慈心禅，那么慈心禅的目标就是什么？是众生。如果你修的是佛随念，佛随念的目标是什么？佛的美德，佛的美德就是我们的目标。好，那你时时刻刻记得你的目标就是在实践这个 Gojara Sampajana 行界明觉。所以如果你修佛随念，你行住坐卧都是想着佛陀的功德智慧啊、慈悲啊、美德啊、力量啊等等。那如果你是修慈心禅啊，天天就是你的慈心禅的目标行住坐卧，这个是我们正念的领域，你不可以说它不是正念，只有脚底才是正念，错。你修什么法，你醒觉那一个目标，那就是正念。所有的善心都有正念的，因为正念是19种明心所的其中一种，所以它肯定善心都会有正念。那么只是现在你有一个业处，有一个禅修的目标，你醒觉你的禅修目标，你守护你的禅修目标，那个就是正念。所以现在你在修阿那巴那，那你的目标内在的就这个就是你的正念的目标。如果你修神通，如果天眼通，那么呢你照去外面的那些都是你正念的目标，怎么是不是？是。所以如果你修内观外观，那内外的都是你的正念的目标。所以正念的目标可大可小，可广可深可远，也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未来，只是现在你修阿那巴那入出习念，那修入出习念，你的目标就是入出习念。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的正念的目标是以小的范围为主，为什么啊？这个是要增长定力，等到你定力有基础的时候呢，你的心可以以整个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为目标，都可以入定的，空无边处，所以那个边处定都是散布到无量无边，那个时候你也可以入定，而且可以加强定力。只是现在开始的阶段，如果心放得太远，涵盖量太大，你的心会散掉，那个凝聚力不够。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小的范围为目标，等到你以后很精通了，很熟练了，定力也很强了，你以很广的目标为目标都可以的。没有说不要用广大的目标为目标，不是这样子，只是现在开始的阶段我们以现在是只有这个安波念，安波念就是借这个方法来开发我们的定力，那不要一下子要大大要远远守护在自己，守护在这个鼻尖或者人中的呼吸，是这样，这也是正念。所以这是一种如果有些人他在观心的时候，有些人他在修心念处的时候，如果是他那一天整天一直都在修心念处，他可以有些时候好像是没有觉察到外界，他就是一直都在观察他自己的心，你不可以说他没有正念，他有正念，他只是正念收在里面，他不在外面，是这样而已的。所以正念的领域很不一样。总之正念升起的时候一定是善心，一定是醒觉心，不是混沌的心，这是一点。好，那我们要这样子来理解，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我们的正念的目标就是现在就是阿那巴那，就是这个入息跟出息，或者是它的禅相，那么呢你就很简单的就整天不离开，整天守着它就是最好的，就是对，一离你就告诉自己我受骗了，我被烦恼骗去了，给好的东西骗去了，给坏的东西骗去了，好的坏的都不关系，魔来佛来都不理，佛来我也要守住，如果佛在你面前来了，你的注意力去看那个佛一眼，你已经受骗了，你受骗了，因为你现在的功课是呼吸注入息，佛来关你什么事？不关你的事， 佛来到你面前，你也不要看他，啊，注意你的呼吸；魔来，你也不要看他，注意你的呼吸，这样才会成功。不然的话，魔要来骗你，很容易，他装成佛，装成菩萨啊，你就完了，你的注意力就跑出去了。哇，菩萨来找我啊，骄傲了，傲慢了，哇，我开悟了，完了，搞不好那就出事情。贪念升起，傲慢心升起，不要。你告诉自己，你离开你的功课，你就受骗，没有什么这样光荣、这样了不起的。佛来，你被骗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来跟师父报告，师父，我看到佛了，然后呢，我整个追出去，我抱着佛的脚了，然后告诉你对不起了，你修错了，你受骗了，搞不好你是被魔骗去了，不要。记住，你的功课就是不要离开你的所做的工作，所以很简单。那怎么行？普通的行，只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是行得快，我们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人家行得快，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就不好在禅堂旁边行，你就要在远一点的地方，不干扰到别人，你走快，快快来回激发一下能量。那你可以选择走得慢，到底要怎么样选择走得快还是走得慢呢？基本上就是你专注的最好就是对。有些时候你一走得慢，你一直昏沉，那你就走快一点，然后你专注。如果你走太快，有点躁动，那你就走慢一点。快慢是个人见自己的当时的情况。通常我们是从慢快到慢，这是比较不变的。开始走快一点，然后慢慢调回了，慢慢越走越慢，越走慢，后来就去站，站了就去坐下去，这是一般的做法。但是不是说绝对只能这样子做，这是一般的做法。那么呢，你自己拿捏，只要我能够专注到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最好的速度。那么这个速度也可能改变，不是说你一开始这样最好，后面就是这样子最好。开始这样子最好，可是后来你的心越来越静了，你不想走那么快了，那你就走慢一点点。但是呢，你就是一直守护着你的业处。那么有些人会说，诶，你这样子一心两用，让我告诉你，你专注你的脚底也是一心，也是多用的。为什么？当你专注你的脚底的时候呢，其实你以为你一心一用，没有，因为你还有看到。当你看到的时候，就眼门行路过程，对吧？你还有听到，你听到的就是还有耳门行路过程。你不可能在走路的时候呢，几乎没有跑一种行路过程的。除非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有些情景很特殊的状况，好像是他那个走路很像program， 我们讲定式了啊，那可以他可以入很深的那个定境，那种是大成就者的另一种做法，这个我们不在我们今天的讲座的范围以内。正常的情形，你在走的时候，你还会有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意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所以你不管你是观脚底还是观什么都一样，你的心会跑几种心路过程。只有一种情形，你真正能够做到一心一用，就是完全在这个阶段呢，我不要讲高手，高手我们另外高手的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讲初学者基础的工作。那么呢，你要一心一用，你要坐禅，坐下来你完全忘掉你的身体，完全只是投入你的业处，这个时候你能够一心一用。好，所以你注意脚底也会有几种心路过程，你注意你的呼吸也是有几种心路过程一样的，只是现在呢，你把那个范围缩到这个小范围这样而已。正念的范围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内可以外，现在你修这个，你的正念的范围就是在这个呼吸这个小范围。不要担心，这个小范围不会让你的心变狭窄的，不会。因为如果你入禅定的时候，禅定的心就是广博的自然，一入定它就是一定是广博的。其实在还没有入禅定的时候，禅相升起的时候，越来越好的时候，越来越巩固的时候，心就开始变广博了，所以不要担心这一点。只是我们借小的目标集中比较好，集中定力升起的比较快，对初学者来说。好，所以现在我要你们了解的是那个定，那这个正念的领域 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内可以外，都是正念的领域。那如果我们明白这是正念的领域了，那我们就不会在那边怀疑啊，我专注这里，我没有看到我的脚，我是不是没有正念？不是，如果你忘了你的业处才是没有正念，如果你记得你的业处，你就是有正念，只是说你的正念在呼吸，可能因为旁边有人走过，你没有觉察到它啊，你做这个没有觉察，因为你的心这是头是这一个范围，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坐在车上，你是被人家载的，你专注你的呼吸，周围东西你没看到，你还是有正念，因为你的正念在你的呼吸。但是如果那个司机他驾车，他的工作是驾车，但是呢他竟然去注意别的事了，他忘了，他去想东西了，他没有忘了，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来来往往，这个叫没有正念，因为他眼前的任务是驾车，他驾车的东西他不醒觉，他就没正念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是讲正念的领域。所以你明白正念的领域，你就不会去苦恼。所以行禅就是行住坐卧都是要记得你的禅修的业处，立禅也是一样。那么呢，如果你行到比较慢的时候，两个手放在后面比较好，快的时候就不要紧，如果是很慢的时候，觉得两个手扣在一起是比较容易专注的。站的时候也是一样，脚稍微打开七卷，那有些人要用站桩的姿态站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手要放下来，手要放下来。如果你的手这样子，你还要一股力量去维持你的手的姿态，其实不是很好。这样子对专注不是很好，最好是完全垂下来，就是完全不需要用什么力去维持你的身体的姿态，然后呢你能够专注啊，那是最好。好，卧蚕也是一样。那标准的卧蚕呢是吉祥卧或者狮子卧，就是像佛是卧佛一样，像右边卧啊。当然这个你要学一下，如果没有调整的话，你坐了等一下你起来的时候身体像扭住颈项扭到，那个就不好。所以这个要自己去摸索一下，探索一下，找到一个最好的躺卧的姿态。那如果这个你做不了，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平躺。平躺不是最标准的卧蚕呢，但是呢也算是一种休息，让身体得到休息，然后继续的专注你的业处呼吸或者是禅相。好，那简单讲就是讲完了卧蚕、行禅、理禅、坐禅、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其实想东西也可以有正念，只是那个时候呢你的业处可能不能成就，是这样。发呆就没有正念。想东西，人家比如说你在想一个计划，你想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很有醒觉有正念的话呢，你的思考是很有效率的。发呆没有正念的。没有没有，发呆没有正念。发呆没有正念，但是痴心没有正念。发呆没有正念，发呆痴心。
我想问一下，身受心法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吗？
其实法可以涵盖所有的经验，就是身受心里面没有涵盖到的，就是说这个目标了。法其实是心的目标，这个法其实是心的目标，心是心，法心的目标，其他的都可以成为心的目标，五盖啊，七觉知啊，还有所以种种种种，只是没有被涵盖的，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只是说呢，我们在修这个解脱的时候呢，那特别是着重在这个有虚同的入门。其实呢佛陀讲一切，但你在观在做观禅的时候呢，要管一切一切，内内外外。比如说在这个，所以我们看经的时候呢，要看整体。比如说在这个无我相经里面，一开始这是佛陀在人间所讲的第二部经啊，他就讲在后面的时候，他讲这个 五蕴的时候讲到五蕴，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是一种观察的观法，所以其实已经涵盖了一切。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优劣、远近都要观的。所以其他的肉眼不能抵达的领域，很多是肉眼不能达的，很多是心的。而且要看究竟法，基本上究竟法都是心的目标，究竟法都是心的目标，所以那些就涵盖了，所以已经涵盖了一切。
我还有问题，就是在看听说的时候如何保持正念？
当你看的时候，有不同的层次的，一种是你是看，就只是在这个概念上你知道，哦，这个是一个浊知，这是一知，这是什么，但是呢，这是一个层次，也可以讲是有正念，不可以说没有正念，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看得透彻一点，那么你就不会去抓起它的相。如果你抓起它的相，你就会喜欢啊，讨厌啊，去生气，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念了。如果你不抓取，你只是知道啊，这个东西只是这个，看就只是看到，看到这样子，然后呢，很清净的看到，不去抓它的特性，美啊、丑啊这些，那么那个是有正念的看。听也是一样，你不去抓取这个好听不好听，它声音而已。五蕴皆空，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生命基本上是五蕴组合而成，色受想行识。色就我们这个色身嘛，这个色身嘛，对吧？受是感受，是心，心里的一个心所。想是知觉，我们的知觉也是一个心所。行，种种的那个心事啊，所以的心所，所以的心所，比如说正念啊、贪啊、嗔啊，有善啊、有不善啊，有那种微浊的啦，不善不恶的等等。然后你要看，哦，是这样子，这个你这些都是归纳才行。在所以其他的心所，就是除了这个受跟想之外的其他的心所叫做行，事是我们的心事。那心事跟心所的关系，我先给你们了解一下，我再讲五蕴皆空。心事心跟心所的关系，就像水跟水的状态的关系，有水就有水的状态，有心就有心的状态，所以它是分不开。你不可以讲有水没有水的状态，你不可以讲有心没有心的状态，不可以。那种状态就是心所。好，为什么讲它皆空呢？其实空我们南传用的比较多的字眼是无我。空我们有在有些时候呢又有另外的用途，所以我们用无我是比较标准的一种，比较精准的一种用表达。因为空呢，佛陀在大空经、小空经里面呢，有些时候指不同的时候它指不同的空，那个空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和层次，所以它这个涵盖量比较广，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产生误解。所以我们讲无我，其实人家讲的五蕴皆空，他要讲的那个皆空的状态是指无我。那为什么它是无我呢？因为从究竟法来讲，那我们讲五蕴，我们是在讲究竟法，我们不是在讲概念法，不是在概念的层次，在究竟的层次。就是刚才我讲，如果是色法，是比那个色聚还要小，色聚里头的成分，那个叫色法。受想这个是心所，这也是究竟法。行也是所有其他剩余的心所，这是究竟法。事是心事，也是究竟法。那这个当你真正看到究竟法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现象？它是刹那生灭，非常快速，你根本留不住，非常的快速。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它是无常的，时时刻刻都给无常的现象压迫着，所以它是苦的。你不能主宰它的，你不能够说我要它这样，我要它不要这样，不能。它是因缘合而成的，它是无我的，它 刹那生灭的，那个现象是空的，所以叫做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皆空是要观照的，不是想象的，它是禅所成慧的体会，不是思所成慧的领域。所以如果你用思考去想它呢，想破头了，然后呢会一大堆的矛盾，一大堆的问题。我们要使人在学法的时候要有一种质量，质量是什么？我要知道这个是思所成慧，金丹麦亚班亚思所成慧能够达到的领域，我可以用思考去完成。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它是禅所成慧巴瓦那玛亚班亚的领域，那么呢你就不要打妄想，开始就告诉自己，这个我好好的去修止禅跟观禅，修到有一天我能够亲自去印证这个五蕴皆空，是让我们去印证的，通过禅所成慧去印证，不是通过思考的。所以最好一开始就放弃，不要尝试用思考去走进这个领域，我们是给自己找苦，而且没有意思。我们只要也可以了，就是大概概念上懂一下，懂一下概念。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这个不是你能够理解的。你要理解这个呢，你就是要看到究竟法第一，然后你要看到究竟法的本质无常苦无。而且，如果要看得更透彻，它的缘起现象你要看得清楚。然后呢，与恩缘合合而成，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你看到那个因缘生因缘灭的现象的时候呢，你这个五蕴皆空就看得清楚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在理论上它会可以写得很复杂，可以像一本书，在体验时候呢就是一刹那，就是这样子体验而已，是这样，就是这样而已。你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现象跟无常苦无我的现象跟五蕴皆空，这些都是一起的，你不能分开的，是一种体验。但是在思想上它就变成很多很多的东西，最好不要想，想多一下都错，再想它也错，越想越错，这个不是想的东西，它不是思所成慧的领域。所以佛陀一开始就把智慧分成三类，一种是是达摩耶般若闻慧，听闻，听闻，然后你自己消化融入贯通，那叫做思慧，思所成慧。然后呢，你再修行，你知道思想不能达到的领域，放弃，用思想去突破，这个不是辩论可以做到的。有些人觉得辩论就可以辩到很深的法，这不是，这个叫印证。然后你去修定，修到自己开发就定力，然后呢，开发就智慧之光，然后用智慧之光去观照，观照这些表面上。去突破这些表面上的我们所看到的相，你突破这些表面的相，你就看到究竟的真相。究竟的真相是怎样的？它是无常的、无苦的、无我的、空的、缘生缘灭的。那个时候呢就了了分明，心里面就不会自相矛盾，没有矛盾。这种矛盾是我们思想的，思想上的矛盾会让你觉得反正是无我的，我杀了谁？没有人被我杀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既然无我的，哪里有男人女人？那还要分吗？那不用守戒了，对吧？男人女人都不分，那还有戒律？我们的戒律都是概念法。所以我们学佛，如果我们有心，有自己有所体证的时候呢，你不会吐出怪怪的事的，会怪怪的觉得，反正没有我，我就把他杀掉，没有男人女人，那什么就混乱都可以，不可以。概念跟究竟两无挂碍，这个才是智慧。如果是理论上用理论上去理解我五蕴皆空，那你就是傻吧，你哪里杀到谁都是空的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是用思所成慧程式去表现出禅所成慧的体悟，就会出那种怪怪的事。你杀，你觉得不是杀生，很敢杀，这是怪怪的事，是因为他们是尝试用思所成慧去达到禅所成慧的领域，才会有这样的行为。真正体证的人反而不会这样子出怪事，不会。他知道这个是概念是这样，概念也重要，你不可以否决概念哦。你修持心就是以众生为目标，众生就是概念。要不然你讲没有众生可度，那菩萨说什么？就是要度众生，佛做什么？有众生可度，不是无众生可度。 但是呢，在你度众生的时候呢，你不会执取这个众生，它是无我的，无常苦无我的啊。这种东西在理论上你觉得很矛盾，无我又是谁在轮回？到底是谁在轮回？谁在受报？啊，这个就是思索成慧不能达到的。你在思索成慧，你问这个问题呢，就会很麻烦了。在西兰，我在那个佛教杂志里面看到，他们那个学者都在问这个问题，高层次的学者，他们这个问题不能解的，因为他们不自量了，这个不是理论可以解的，这个一开始就是禅所成为的领域，你去解它说什么？这个是修，我们要自量，理论上还是可以解释一点，但是呢，我尝试了。解释了过后呢，听的人也不见得真的懂。对，这个东西要修，这样修。好，我们还是要把，如果是我们行动上能够做的事，那我们一定要做到如法。但是我们不能够做的事，就是我无能为力的事，那最好是看清楚，它一定有它的因缘。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我们心里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因缘生，因缘灭，也许你理解，也许你不理解，但是理解不理解，放掉它。但是如果你手头所做的事现在你在做了，你当然要做到合理如法，不可以做到不合理，不可以做到不如法。但是别人做的你管不着，管不着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想了，接受他，他有他的因缘，他的不如法也有他的因缘，不要想太多。总之我们不能够处理的事呢，我们就用最美最善最有力量的有法的心去承受去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那我们应该拿出最美最有法的心去作为。总之不起烦恼就是。怎么样？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说你没有正念，因为你现在的正念是在你手头的事，只是心里面呢潜伏在水面里面呢有一些弱点，一种自我保护的弱点，所以对未知，对突然出现的东西有一种恐惧，没有一种有些人的生命是很有安全感的，有些人的生命是比较少安全感，可是是潜伏在水面里面的一种潜质，阿努塞亚一种潜质。有些人很有安全感的，他走到那里他就不会紧张的。通常这些在过去守戒也很好，慈悲也很好，然后也没有无畏施也很好的人，那么他的心就很有安全感，很安然。出现什么他也不怕，他走向未知他不怕，不怕未知。但是有些人的生命就是对未知有恐惧的。他要知道他在安心，他不知道他不安心，这些是业比较，很多人的业就是不会有那么圆满的啊。如果过去做了很多保护人家的事啊，都是给人家安全感啊，然后也没有伤害到众生啦，五戒也守得好，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就是一种安然，他走到那里好像就是无畏无惧，所以他遇到什么未知冒出来，他也无畏无惧。所以基本上呢，也不是说你没有正念，只是那个当时正念突然间破掉了。明白吗？你被这个潜伏的东西冒出来，一下子你的当时你是有正念，因为你在投入做事的时候有正念，但突然间冒出这个东西，你的正念被破掉了。这个东西是因为潜在内心里面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被挑起来，是这样子。啊，没有没有，不用关注呼吸，就是祝福就好。对对对对对。 对对，准确来说，慈悲喜舍是以众生与外面的别的众生为目标，不是自己。我们自己只是一种开始。我们以自己，有时师父教你们慈心的时候，是教你先散布给自己，是给自己舒服了过后再去给别人。准确来说，慈悲喜舍的目标都是外在的目标，不是自己。只是我们从自己出发比较容易，所以一种训练从自己出发才去对外。哦，这个是大课题了，这个是要教的，怎么管？好，简单讲就是修止，修到你的心有定力，最少最少到进行定，然后要有智慧之光，然后用那个智慧之光去照你的五蕴。
那必须要有很深的禅定功夫啊。
至少有进行定，禅定之前的进行定，最少要有进行定。但是通常呢，已经有进行定了，再走一步去禅定了嘛。通常我们都会导引学生不要停在进行定，好命一点先去禅定。那有了禅定以后呢，就轻松得多，不用这样辛苦，关一下就有人家关了几年都不如你关一支香，明白吗？所以是这样子，不要以为禅定很恐怖很难，不是的，是我们乱七八糟的心才那个才麻烦。如果你的心愿意把乱七八糟的念头放掉的话，一条一心其实是有禅定就观容易得多。虽然我们不是在定中观的了，我们是出定才观的了，但是呢，你入了很深的禅定，你出来你那个进行定就很有力量，是这样子。
然后周围的人也就觉得怎么现在好像觉得我们不知道干什么都很木讷似的，是不是就是一种不正确的，或者是
这个只能说你习惯于静中定的时候呢，不能把心转成动中静、动中静或者动中定。这种转变用收功来训练，所以你打坐完毕过后，你自己给自己收功，就是这种情形就好像从睡眠出来。如果你还在黏着你的睡眠，你就会白日梦恍恍惚惚。如果你睡眠，你告诉你现在要上班了，现在要工作了，要服务了，让自己起来。怎么让自己起来你自己会知道，对吧？你现在要做事的，你马上让你的心投入在当下，其实你就不退出，从睡眠里面退出来了。所以一样，你在打坐的时候呢，你是说那个境界太美好了，你黏着那个境界，所以变成你现在出来的时候呢心不在。所以所谓的收功就是让你的心很在。那么你在静中静静坐着的时候呢，是静中静，然后你现在起来了下坐走了走禅是动中静。那么呢，有些人这个是不用学的，是自然的，天生的本能。就像很多缅甸人，我们看到他打坐他怎么好的好，师父禅师一教到，哎，去冈川，现在我们那边要冈阳辉了，人手不够，去吧。他们一句话不吭声，也不埋怨缅甸人的美德，不埋怨师父教导坐，放掉禅修就去做了，做完了过后呢，然后呢回到来一坐下去就入定了，他就不想了啊。所以这样这种人呢，他们的心转心很一直都很在。他就刚阳灰的时候呢，他就刚水泥的时候呢，他就是刚水泥啊，就是专心刚水泥。然后呢修禅的时候，他就专心修禅。这样的人呢，他的收功是自然的，因为他的心任何时刻都在。你任何时刻都在的人呢，基本上收功是一种本能，是一种自然，不用学的。但是有些人不会，因为有执着。很多人，这现代人的执着，他做的境界好，然后师父教到你去做事，哇，就在那边埋怨了，恨了，就在那边怨天怨地了。那么呢，这样，因为他太执着他的境界， 僵直的人呢，他的收工不好，他要学，他要学，因为你现在静静坐着，你要起来，你的气场也要转变，你的心境也要转变。所以怎么样转变？就是让你心回到很在。现在你下坐了，你让你这心回到很在，也让自己的气场调整一下。所以怎么调整？吸，通常我也教他们吸一口气，吸一口气，然后呢，让自己的心回到现在很在。怎样让自己回到很在？就像你睡觉起来，怎样让自己马上？有些人睡觉起来半小时才醒的，才清醒的；有些人睡觉起来马上就龙马精神，马上就可以做事的。那么其实是看你的心黏不黏，退不退。你黏你就退不了，你不黏马上就退出来。那么一个人如果生活中心很在的人呢，他等下投入禅修的时候呢，可以投入很深。如果是心不在，成恍恍惚惚的人，等下他打坐也做不好的。所以活的时候要活得很充实，很投入，打坐的时候就完全也是投入，这是很重要。发白日梦的人呢，他打坐禅修都不好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收工只是简单讲，心的收工就是心洒脱的把那个境界放掉，放掉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你的定力，不是的，只是转变，让你的正念能够现在走的时候站的时候很投入的在这个状态里努力，明白吗？所以是这样子，你要心退出来。那么呢，还有一样东西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打坐的好的时候呢，静静坐在那一边，你的身体会有一种气场，有些时候这种气场对于那种自然收工的人呢，他的气场是自然的转换，但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他的心一直黏着的，他的气场也黏着，也好像当你动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自在了，等下好像消化也不好，好像吃也没胃口，所以如果能够让你的气场也收回来，其实怎样收气场，其实也只是转换你的模式观想，吸气的时候吸一口气，感觉上好像气全部从随着你的吸气进到你的心口，也可以进到丹田，也可以吸气。这个是气功了，不是南传佛教的东西，这是我们懂一点气功的原理。你跑去问传统的禅师，他会讲啊，奇怪，佛陀没讲过这个的。让我告诉你，佛陀没教这个，这个是我们有练气的人呢，对气有一点掌握，这样子来告诉你。将来你可以用，你可以不用，不要紧。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需要，你可以忘掉它。如果你觉得有点这种状态恍恍惚惚或者状态不好，那你就每一次下坐之前吸一口气，然后让心感观想气，其实不是气真正的走进你的身体，是你一这样子观想，气场就调整，气场就调整。那这个可以不熟悉的人可以做5到10个呼吸，那熟悉的人呢，一个深呼吸就已经达到效果，那气场就转换。那观想所有的气好像从你的毛孔全身随着吸气吸到心口，吸到心口这边呢，这个如果这个心轮强一点的人呢，他的情感力量会比较丰，比较有力量，比较不容易，受伤，比较有力，心比较有力。如果收到丹田呢，身体会比较有力，这是有点关系的，这个跟我们身体的轮有一点关系，那这个也不是南传佛教，所以因为不是南传佛教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点气功的程式，那你觉得对你管用就用，不管用就放掉它，因为我们传统上只教原始佛教的东西，其他东西需要的话就讲一点给你听，就像针灸一样，针灸也不是佛陀教的，但是呢，如果你生病了，你觉得针灸对你有帮助就用，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不敢创新创造新的禅法，不敢，佛陀没教的，我们不敢乱乱去创造，但是我把这个不是法，这个只是一般的常识，气理的常识，健康的常识，所以这个东西你觉得对你用，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不用，我不是创新，先讲清楚，因为现在有些人是超敏感的，如果我们讲一些东西佛陀没讲的，他就讲他乱教，其实就像你生病的时候我叫你吃药，现在很多药也不是佛陀时代有的，对吧？但是你说不能吃，那也不对，对吧？反正我不是教一个 取代四圣谛的教法，我们没有取代四圣谛。好，所以这个留意一下。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就是收工，这个问题就会克服。那你还问吗？没有了，暂时没有。对，所以听法听完先，你一般打断了过后，你就觉得啊，这个问题，其实你听完了过后呢，其实已经解答了，对吧？嗯，对。有谁要问？非常好，更加用用这个很好的精神来投入在目标，对吧？那当然要小心了，要小心，要小心，就是要守护，继续的守护。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业处，我们只是从一个状态走进另一个状态，从静的状态走向动的状态，但是还是要记得我们的业处。当然不容易了，就是要训练哦。那还有一样东西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时间有限，就是很多人在修慈心，或者是借用慈这个培养一点慈心的时候有点困难。那现在我来讲一下修慈心，如果一直在祝福的时候呢，也不能拿出那个真心去祝福，或者是也引发不起真心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要学习怎么去接受慈心。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接受别人的慈心，那在你的心里面，心瘾里面缺乏了慈心的心瘾，那你散布慈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有些时候要懂。那有些人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人对我好，真的有人来到我面前，师父，我真的一辈子没有人对我好。哦，那我说你真的在师父脸上打一巴掌，师父现在不是对你很好吗？真的，其实是心不懂得感受别人对你好。当你来到师父面前还没有人对你好，那你就有问题了。师父摆明对你很好，对吧？所以你要会感受。只是有些时候这种好跟你想象的未必完全一样，有些人想象的好就是呵护啦，有些人想象的好那就是甜言蜜语啦，不是。像我们以前，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会感受到人家对他好。我们以前小时候，如果在学校给老师打一下骂了过后呢，回到来，你知道妈妈讲什么？你有福气啊，老师要打你就是爱护你。你为什么你做错让老师打你？结果我们自己反正每次老师如果骂我们打我们，我们都不吭声，都不敢回去抱怨告状，不敢。是我们错，是老师要我好，对我好。所以以前我们小小受到的灌输，父母给我们的灌输就是老师打你骂你是为你好，所以我们的解读就是他爱我，打是疼骂是爱。现在的孩子不同，父母亲撑腰啊，孩子，你老师对你不好，不要怕，你老爸是谁啊？然后呢，就找，所以现在呢，现在我们的那些老师呢，都不敢。我老师以前教我们的时候，现在后来他在教新一代，他讲不敢。现在呢，家长一下子他跟你告他来，你不得了。现在只能够先拿下家长的手机，然后呢打个电话跟他家长讲，哎，怎么样？你的孩子，你自己来学校看看。只能这样子，要很小心。所以现在的孩子呢，被他毕竟训练他的那种作意，就是他委屈，一种叫做委屈的作意，就是你一直人家骂你，老师骂你，你就是会觉得委屈，他不爱我，所以这样子的解读。所以纵然有再多人爱你，你都感觉不到，因为你是觉得只有给我好受的才是爱，给我苦受的不是爱。可是佛陀时代不是这样子教的。佛陀教什么样的话可以讲？第一，你要讲的是一定要是真实的，不真实的话不可以讲。第二，一定要有利益的，没有利益的话不可以讲。第三， 也许带来的是好受，也许带来的是苦受。只要有利益真实和时机气时机，那么呢即使是带来一点苦受也可以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了解，佛陀是这样子教我们的，我们是这样子教学生。学生有错了，我知道我这样子讲你会给你苦受，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对你好，没有更好的方法了，那就讲。但是现在的学生的解读不同，只要你给他苦受他就要报复你了，他不管你曾经对他多好，他就是要报复你，就是要给你领教一下。所以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失去了感受爱的能力，所以明明你爱护他，他还是觉得你恨他，因为你给他难受。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心只是纯粹迷成为感受的奴隶，只有感受好我才要，感受稍微不好，即使是这个是对我有用的磨练，我也不要接受。所以并不是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并不是没有人对他好，只是他感受不到，因为他没有如理作意。如果你真正如理作意，这个世界上有人对你好，不可能没有人对你好。也许他的好不是百分之百像佛陀这样完全的无私，因为完完全全你要无私的爱，彻彻底底百分之百一点瑕疵都没有，你只能只有三种人阿罗汉、辟支佛、佛，因为他们彻底的断除了那个私我，那么呢他们才有可能百分之百。即使是菩萨，也许有菩萨的受记菩萨他的爱是很高程度的纯度，但是不可以说百分之百，因为他的我还没有断根，他成佛的时候他的我才断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感受不到，你觉得，因为除非你遇到佛，你才会觉得佛太爱你，其他人都不爱你。当然佛的力量当然是殊胜，只是可遇不可求，你遇到了就是你有福。当然佛这真的不一样，见到佛，因为他真的是他的慈悲，很多人做见到佛都要流泪的，都要流泪的，因为太感动了，他的力量摄受力太强了。如果没有，你不能够生命里面水平那么高，你对别人的水平那么高，除非你像佛这样来对待我，不然的话我就是不要，不珍惜，不感受，不领情，不可以。别人对我们一点一滴的好，如果你会珍惜的人，一点一滴的好你都会珍惜，纵然那个好不圆满不彻底，你还是会珍惜。他曾经对我好，他也许现在没有对我好，他曾经对我好，他曾经有真心，也许现在他的真心失去了。现在的人不是，他只要你稍微你对他好，只要有一次你做不对，因为他的心就完全，你一定是欺骗我，你对我不真心。其实人都是有缺陷的，有些时候真心，有些时候又不真的，有些时候好，有些时候又不好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因为别人偶尔有犯了错误对你不好，就完全否决他对你的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根本感觉不到谁对你好，你感觉不到，因为只要有一点瑕疵你觉得他完全不好，不可以。如果你懂得如实的去看待众生，别人对你一点一滴的好你要珍惜，珍惜。他有很多缺陷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许有私心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曾经对你好，这个要珍惜。如果你会这样子去感受别人的好，那么你的心里面至少有一些好的心影，慈悲的心影，你有接受过慈悲，的的确确没有人没有接受到慈悲还能活到今天的了，你一定有人对你慈悲的了，也接受，那你接受到慈悲，你能够感受到慈悲，在心里面记着它，然后呢你对别人好就容易了，就容易散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如果真的是还是不能，怎样都不能修慈心，那就先修悲心，他肯定可以。为什么苦啊，你以苦为目标，以苦因为目标，那怎么不能？悲心的目标是苦，你不能够没有，生命里面总是有，不是乐就是有苦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去修悲心，以苦想啊都不好， 我自己也是，自己也贪嗔痴也不能克服。你看我叫我自己修升起慈心都升不起来，多苦。那他也苦，不要因为别人跑在你后头，你跑了100步，看到那个跑10步的人你就瞧不起他。百步皆由10步来，10步一往100步迈。你跑了100步，你其实你没有跑10步，你怎么会达到100步呢？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在进化的路上跑在人家的前头，就看不起跑在后头的人，不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我们也不希望一个比我善良、比我有智慧的人，然后呢拒绝我、排斥我，对吗？所以我们也不要排斥在进化和提升的路上落后于我们的人，不要这样子想。所以我们的心要有一种合理，你生命里面有一点合理，那么有如理作义，基本上呢慈心是生得起来的，慈心一定要生得起来的。至少你要爱护自己先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能，你就先善护自己，给自己愿我平安快乐，祝福自己。如果连自己也恨，那怎么办？连自己也恨，不试试看打一下自己2巴掌，捏一下看你要不要。你觉得哦好痛，不要，那你就还有爱护自己的心。如果你打2巴掌很享受，要打100、200巴掌，那我真的没办法了。那个你要找弥勒佛，你找吉祥尊者他也救不了你，要找弥勒佛，他可能有办法怎么度你。对我来讲，如果我打我自己2巴掌我就痛了，我就不想再打下去，那我就爱自己，我不可能不爱自己。不爱自己的人怎么会2巴掌就怕了，对吧？我们还是爱自己，所以你爱自己，你祝福自己，祝福自己，祝福到一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健康很有力的时候呢，你也会希望别人好。将心比心，人我交替，不要一直夹在一个狭窄的自我里。人活在狭窄的自我里很苦的，我可以告诉你，多一点爱心关怀这个世界，这样的人活得比较健康，比较有力量。其实你在爱护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自己也是很爱护自己，也是给自己最好的对待。所以请不要在这个小小的自我里面过日子，这样子会很苦的。真的，我根据我的观察，所有苦的人都是自我的，锁在自我的世界里才会特别的苦。你走出自己自我，那么呢你的心广大一点，是比较快乐的。真的，越会算计的人越苦，不要这样子多算计，多一点付出给这个世界。好，就这样子。好，简单，我们发言回向。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杰尤河都。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ng, bajema, te sabi,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